常州星宇股份的这件事，我看了心里堵得慌。一家 A 股上市的车灯龙头企业，市值几百亿啊，2025年营收152个亿。2025年秋招，风光招了440名应届生，大量的硕士。承诺一个月产线实习后呢，转技术岗。结果入职刚满一个月， HR 就一对一的约谈，要么拿半个月的工资主动离职，要么调岗去流水线打螺丝。最终107人被解除了劳动合同。这不是什么小作坊啊，这是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啊，名字里带股份两个字的上市公司。事件曝光后呢，常州市人社局发了通报，认定企业协商方式简单生硬，没了。人力资源总监调岗，没了。然后呢，然后这107个刚毕业的年轻人在走投无路之下，做了一件听起来魔幻但真实发生的事儿，他们把投诉信递给了欧盟。整理约谈录音、聊天记录、劳动合同、上百页的证据翻译成英文，投向了欧盟供应链的合规渠道，同时抄送给了港交所、奔驰、宝马、大众的举报系统。三天，从举报到企业低头只用了三天。8月27日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，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，承诺发三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，提供免费住宿，三个月内如果没找到工作再发六个月的工资。有学生当天就收到了 1.5 万元的补贴，半个月的工资变成了九个月的补偿，速度快得让人来不及高兴，只剩下了一种说不出的苦涩。劳动仲裁为什么走不通？不是学生不想走国内的渠道，而是走不通。劳动仲裁流程漫长，少则数月，多则一年半载。应届生身份窗口期就那么短，一旦入职缴纳社保，校招通道就关闭了，耗不起呀。更何况 HR 还拿行业背调来威胁。常州有个400多人的 HR 群，如果不配合签字，以后找工作都难。企业算准了这帮年轻人他耗不起不敢闹，在国内这套游戏规则里，大企业有律师、有法务、有时间、有资源，而刚毕业的学生什么都没有。那为什么欧盟一封信就管用了？因为星宇的命脉不在常州，而在欧洲。星宇在塞尔维亚有工厂，2019年在武切奇总统见证下签约，直接给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大众供货。欧洲市场占海外收入近70%，同时公司正在二次冲刺港股上市。欧盟有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，一旦用工违规被坐实，使用了星宇配件的整车都可能进不了欧盟市场。港交所对 ESG 劳工合约也有硬性的要求，群体性用工纠纷可能直接卡住你上市。学生投诉的不是劳动法，是企业的海外订单和上市前景。换句话说，国内的劳动法管不了你，那我就用你海外客户的标准来管你。真正刺痛人的是什么？不是学生聪明，是聪明背后的无奈。100多个硕士十年寒窗，最后要跑去向欧盟申诉，才能让一家中国上市公司认真对待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这中间的逻辑链条有多荒诞呢？一家中国的公司在中国的土地上用中国的员工，最后被一群中国毕业生用欧盟规则逼着低头。有人会说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，听起来挺解气的。但笑完之后呢，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，劳动者的权益应该在本地得到保障，不需要绕到布鲁塞尔，不需要翻译成英文的材料，不需要研究 ESG 合规的条款。劳动法就在那里，仲裁机构就在那里，法院就在那里，可他们不够快，不够有力，不够让一个几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感到疼。星宇的致歉信写得很诚恳，说深感愧疚，深刻自省。可如果不是欧盟投诉戳中了他的七寸，这封致歉信会写得出来吗？常州人社局8月25日就发了通报，企业当时道歉了吗？没有啊。等到欧盟投诉的威力传导过来，27日道歉信就出来了。两天，从简单生硬到深感愧疚，只隔了一封欧盟的投诉信。我不想夸大这件事的意义，也不想把它简化成国内制度不行，但事实摆在眼前。一群中国的年轻人在国内维权举步维艰，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远方的规则上。他们不是不信任自己的地方， 他们是走投无路啊。当本地的通道走不通，走太慢，走不动的时候，谁都会去找那扇还开着的门。那扇门它在欧洲，这是值得每个自豪的中国人想一想的事情。企业可以不在乎劳动仲裁，可以不在乎劳动监察，可以不在乎舆论，但它不能不在乎欧洲的订单，不能不在乎港股的上市。于是一个本应该在国内的法律体系里解决的劳资纠纷，最终要靠海外的商业规则来裁决。这不是学生的胜利，这是制度的失语。我不是在否定什么，我只是觉得一个正常人的维权不该绕那么远的路。他们赢了，可这胜利的方式让人笑不出来呀。